非要有一个标准答案，不然心不放弃的那种心。你去追这个东西，而不去想要用各种无量门的角度来去思维实相。实相是无有定相可得，这是实相。你怎么能够安住在无住相的心啊？这样的心你能不能够安住，能不能够护念我的心能够无所住，不住不着，无所依止，能不能这样子？而这样子你的心是在干什么？你这个心还是在六度四摄上为一切众生着想，越去六度四摄上去实修，你就自己也越得力。对，为什么？因为你度掉自己的兼贪，度掉自己的恶啊，恶的三业，对不对？度掉自己的这个放逸懈怠，是不是？度掉自己的散乱心，度掉自己的愚痴心，对不对？度掉所有这些的烦恼跟随烦恼，所以你的心都一直不断的在这些当时一直不断的增上，而不是驻着在一个法的知见上面。这法的知见如果有个绝对圣意的话，那个绝对圣意也当时在十四无记里面。所以佛就经常会用对峙七坛来对峙有这种法执的弟子啊。所以十四无记就是说，当旁边在看，诶，为什么老师你对那个人那样说，对这个人又这样说，对我又这样说，请问哪一个才是标准答案？对不对？这种心就是什么？一干一干。记住，我们要学习的是看待我法世间，就五蕴世间的一种智慧。我们要得的是那个东西，我们要得的是观察这个真理实相的智慧，而不是要得到一个真理实相的命题，一种叙述方式。你如果只有一种叙述方式，而且你又以少为主的话，这就是一概还在啊，你还被一概啊劫缚在那个心头啊。用这样来了解十四无记啊，不要把十四无记背成那十四条，十四条背完了，不这样问啊，没安那么啊，你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你总是要去问，那到底要怎么问问题，对不对？你去想半天也没有用。佛跟你讲无量门正思维的方式，你不去学，你老要用一种怀疑的角度，而不去真实去体会啊，不用真实的角度去思维，不想去修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想用这些证件来修正自己的错误，老想去得到一个真理实相的一个叙述。我们不是在学哲学啊，我们不是在学哲学。世间法或者是哲学或者是任何一个知识的探求，可能有这种命题，可能有这种理论可以去问，可是问题是这个现象你所得到的任何答案都不过只是对峙你对那个问题当时的执着而已，不保证你对这个问题跟现象未来会起什么疑问。如果你还没成就圣道的话，疑结还在的话，你始终会生起疑问。所以绝对没有什么疑问通通问完了，问干净了，问都没有问题可以问了，对不对？我才可以成就圣道。那你那个时候才开始修，这一辈子恐怕没有那个机会了，对不对？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的法门呐、要真正的受用的话，还是要去实修啊，对不对？你真正有一点受用，这才是问问题的基础，否则的话老是在知见上打转。现象永远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无常法，无常法的答案当然还是无常的嘛，看你问什么嘛，答案就是那个问题的那个现象的对峙门而已嘛。所以你看哦，问题是无常的，答案是无常的，你怎么可以相信那个无常的答案是真理实相呢？你这样把它记住了以后不是生悔嘛，对不对？在那边寻思吊举，未来又生悔，哦，董卓会的料成你骗我啊，你开始升起这种想法，对不对？那这样离圣道是很远很远的，这就是离十四无记啊，根本是这样讲。底下就有两种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这个是个公案哈、有人望那个桥望了半天，他就说桥的这边是死还是那边是死，到底哪边是头啦？桥就在河的两端嘛，那个人在那边看那个桥看半天，就问这个桥头到底在哪一个？因为他的朋友跟他说约在桥头见，他就说是在这边呢，是在这边呢。桥有始末吗？桥有始末吗？有此彼岸的分别， 可是问题是哪边才是此岸，哪边才是彼岸？你所在的是此岸，你所对的那个是彼岸，对不对？你异地而处的话，此彼岸通通变了，此岸彼岸不过就是一个名言，始末也是一个名言，都是你自己的立场不见到，以你的立场为主观所见到的一个世界，才会有什么？才会有个始末，才会有个始末。你见不到自己的立，有一个立足点的执着，却一直不断的要去分别真正的始末是什么？请问离了你的所安立的执着处，还有始末可求吗？当你无所住的话，瞧始末在哪里？没有嘛。所以真正的实相，佛要告诉你，问一堆问题没有用，问一堆问题没有用，赶快离苦才是重要的，认识苦的实相，去实修离苦的方法。不要那边寻思吊举去问那些跟解脱无关的问题，你就问始末，看看你有没有我嘛，对不对？你用一个执着不舍的立足点去看一切法，法才有次第俨然。离开了住着之处，次第在哪里？十方怎么安立？你这样去想嘛，无我者法何安立呢？这样去想嘛，所以一切法为什么会安立出来？就是因为有我嘛，对不对？我的立场一直不断在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隐隐约约的存在着的。我如果打不掉这个执着，我跟每一个人都也一样，他每一个人都驻着在自己的立场的情况底下，我怎么样能够得到一致的观察？不可能，观察是一致的嘛，对不对？所以各个不同啊。你所见我所见，如果都有我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寻求一致的见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把这个我见每一个人都看到我所执着的地方，只要放掉个人的执着，法有分别吗？就没有了。所以你问乔之始末，那就是呆子嘛。乃至于呢，死女儿就是不能怀孕的人呢，你要求她生孩子，或者呢，在那个牛角上要挤乳啊，就绞乳啊，你把死女儿夸胡，绞乳夸胡，问乔求始末，这边用三个公案来比喻十世无忌的人的心态。你说这个是不是迷信？不对，佛陀还是允许你问问题。佛陀要你学习他那套正思维的方法，那套正思维的方法是可以挑战的，对不对？可以去挑战他的对跟错的，受不受用的啊？因为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你不一定要服那种药，对不对？你可以服八万四千法门的任何一种啊，但是每一种都是药，你不要问哪一种是最好的，你要先问你的病是什么。你不问自己的病是什么，去求一个最好的药，那干什么？我就跟你讲，那个美国仙丹叫什么名字啊？类固醇。我说类固醇药最好了，一服就有用。那你不管你什么病，连感冒啦、发烧啦，你不管什么样子大大小小的病，都去吃类固醇吗？不对，你不能把一个药当作是绝对无上的东西，那什么病都拿它来治，这是错误的事情嘛。啊，于是呢，问乔求始末，使女儿矫如者。使女儿矫乳呢，主要就是无自信。你在无自信法上面要求有所得，那是呆子嘛，对不对？那么乔的始末是因为有我故，所以法才有分别嘛。你不离我见，在法上求分别，你怎么能够见圣义地呢？这也是不可得的啊！这是公案表法的意思哈。问乔有始末，是在谈我法的假立。此女儿跟矫乳是在谈无自信法上，你以一个有所得的心来怎么样执持不舍啊？这个是这个例子在做的例子，在表的意思哈。所以呢，一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要对治的东西哈。然后呢，于是呢，他就跟你讲怎么样离世事无忌，正观去来经，知道去来经谓之运啊。旁边先写一下，运就是积聚。你把三世实有化，一切法就会积聚成为一个颠倒妄想的执着。所以呢，正观去来经就是正观一切法，就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续相上。而这个相续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是无常的生灭变异。如果你真的见到有一个法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到未来， 对不对？常恒住不灭，你就是一概，对不对？你就是没有见实相。如果你正观去来经，你能够见到这是无常生灭变异的，你见到缘起了，你就是见法，对不对？这个法就是已有。如果你在这个法上呢，去见真实有一个去来经常恒住的法，这个法是无有的。所以我们最标准的就是观五蕴。五蕴呢，我们说有色受想行识啊，我背一下哈、哦，在五蕴论里面呢，集论里面呢讲啊，有十一行观，就是观法有十一种角度，它的过去相、它的现在相、它的未来相，这是三四相，对不对？它的内、它的外啊，还有什么粗或者是细啊，劣或者是胜，或者是好丑也可以啊，或者是远或者是近啊，用这十一种角度去思维法。法之所以会成为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迷于前面那十一种造作的心呢、啊，而不自知，懂吗？比如说你把法分成去来经，你把法分为内外，你把法分为粗细，你把法分为高下好丑，你把法分为远近，对不对？你做种种这些二元对立，你一升起二元对立的见解，法就实在了，懂吗？法就实在了。你心中升起一个假想敌，于是你的恨意就怎么样，就真实有了。如果你所仇恨的对象根本不存在，你的恨意就什么，就是一个虚妄的，对不对？就是一个无法，就是一个无法。所以有跟无之间，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坚持那种二元对立的想法。如果你在三世假有的过程当中没有见到它的虚妄性、啊、你就执持去来经的三世真实性，那么法就怎么样，无中生有。如果你看到去来经根本是什么，无住之法，无常生灭之法，于是呢你依着去来经所认识的法有实在性吗？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不是法有没有，而是你观察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你在背后还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妄想，对不对？你有三世的妄想，你有内外的妄想，你有好丑的妄想，你有这个标准藏在你的心里面，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或有或无，那种有无都是妄想，了解吗？所以当我知道原来这些法的存在是因为我在这种种造作上二元对立而发生的，你试试看把二元对立平等，对不对？你用平等观去看一切法，于是法有分别吗？法就无分别，法只有它的作用，没有它的分别相，对不对？来来去去，于心根本不驻留，你会生什么烦恼？完全不会，对不对？这是法的实相。好，这个是很难的啊、嗯，这就是正观五蕴，正观无常在从阿含经时代一直到唯识观，都在叫我们观这件事情。那这边当然很简单的讲啊，讲正观去来经啊。以后我们礼拜五的课有时间呢、啊，我们就一个一个观来教，比如说运现观呐、啊、无常观呐、啊、缘性缘起观呐、啊，哈、啊，一个一个来教。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啊。因为平常我们都是片片段段的学，如果我们能够很完整的一个观一个观来学，不过前提是这样子，你们禅定都要上功夫啊。你心还是五盖缠绕，那你修什么观都是杂想啊，增加你一些胡思乱想的材料而已啊。先熟悉，不要被五盖系缚啊。昨天有个法师在讲那个四禅八定，他说四禅八定不是佛陀所教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话，虽然四禅八定是共外道的法，可是呢我们要修学圣道还是非得要有的。因为四禅八定我们不要是四禅八定的境界，我们是不要那个天的果报，但是我们要那个定的什么心跟身心的智慧，这是我们要的啊。所以呢我那天还在跟一个南传的法师在辩论定中修观还是定外修观，因为他们修清净道论的都强调什么定外修观。哎，我刚好可以补充，那天有个学长拿这本阿姜茶的禅修世界第二部定啊， 阿姜茶这位大师啊，是大家公认的阿罗汉哦。那他这本书里面呢，48页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当思考存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心是不平静的，但事实上，这个思考是发生在定中啊，请注意这个话啊。虽然有思维，但它不会妨碍定，因为定就是心一静性。正确的心一静性不是定在一个点上，对不对？定在那个点上跟枯木瓦石一样，有什么差别呢？真正的奢摩他是正念所缘。嗯，你还有私心所的起灭相，有的啊，这个是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但是问题，这一念心已经不散乱而已啊，没有间杂的妄想，这叫做定。定不是无念无想啊，所以呢，他说虽然有思维，可是他不会妨碍定。为什么？你要正确的了解什么叫定嘛。于是你这句话就读得懂了。那么提起思考，是为了要思维它，但是这种思考不是妄想或猜测，这种思维是从平静的心所升起的，这个就称为在定中觉，在觉中定。如果它只是普通的思考跟想象，心是无法平静的，这种心是会受到干扰的。于是呢，请问，如果我们修内观，如果我们要正观无常、苦、无我，乃至于要正观空性，你今天如果没有专注定的修养，就是没有奢摩他的修养，那那种思维跟凡夫有什么两样？我今天想无常，我也知道无常啊，乃至于我那天就讲了、啊，烟是不好的、啊，我们打开龙宅啊，乃至于有烟瘾的人都知道烟是不好的、啊，对不对？他也看过那个肺部被烟弄得黑黑的像，他为什么不会戒烟？他为什么不戒烟？没有定嘛，止不住烦恼嘛，还被五盖系缚嘛，心还在抓取，还在打结嘛。定就是要降服这个嘛，你能够降服的下来，烦恼不出众的现行，才能够用这种正思维怎么样去换掉我的随眠种子那个观念，于是你在未来愈圆愈净的时候才不会现行嘛。所以定是不是必要的？绝对是必要的。所以你这种正思维正见一定是在定中觉，而不是在定外觉。定一定，定一定之后，初定了以后再来修观，这种说法说不过去，啊，这种说法说不过去啊。所以，最近也有机会，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定义上的误解啊，大家都把定四禅八定当成是枯心定，这是不对的。甚至连印度教啊、婆罗门教，他们所谓的定也不是那种定，也不是那种定，他们都有很丰富境界的定，不是那种呆呆笨笨无念无想的定。当然瑜伽他们所修的定是也有关闭六根的修法，他们要达到身心的大休息是可以做到关闭六根的，可是一根关不掉 啊，一根还是在的啊。所以呢，事实上我们要的也是一根的修行，并不是要前五根。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只要一根还有堪能性，它就不是枯木瓦石，跟一个石头是绝对不一样的。那我们是用意来修定的，而不是无意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好，我们回来谈这个事情。正观去来机，你在定中能够真正用佛法文思的资粮来正思维啊，一切的法都是你在抽象观念上将它怎么样建立一个实有的角度去思维这件事情，法才变成怎么样，变成实有的。请问你能不能抽离你的抽象假设？你一抽离抽象假设之后呢，法就不真实了，法的虚妄性就会现出来了。所以呢，用这种方法唯见其有法，请把有法夸弧，唯见有事义。有法，法者是有因缘的，义是义相，事旁边写因缘，义旁边写相。其实一切的有法不过就是因缘相而已，而因缘有没有相？因缘是变异相，变异就没有相，对不对？一步一步这样思考，懂吗？一步一步这样思考，唯见有法。那么在唯识呢，讲什么是有法？生死涅槃是有法。什么是无法？有情命者、寿者等一切的我见是无有法啊，这是唯识的分类方式啊。先假立有生死、有涅槃啊， 用圣凡恶道的染尽一切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相。然后呢，正观去来经种种都是因缘所现的意象，了解因缘相之外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并没有一个友情的流转，对不对？并没有一个寿命的长短，并没有自他的分别。如是正观，有者之有，无者之无，谓之有无之有无。有者是什么有？缘起有。无者是什么无？无自性。用这样子去正念正知，称之为叫做有无之有无。有无之有无，这样了解吗？用这种证件呢，知道一切的有法无非就是因缘所现相，对不对？因缘的相是无常法，无常法者生灭变异，生灭变异者没有法从过去到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不会从现在到未来，所以一切法不牵流转变。如果法法有自性，各在各处，根本也不牵流转变，对不对？所以呢，何有一法自性可得？有者就是因缘所生相，离开因缘所生相者，此无故彼无，对不对？有者无者，个个能够正念思维，就不错乱了，就不会错乱了，用这样常常练习，如是呢，你的业果的知见才不会错谬。你不要错误的学习空啊，那么就认为业果不存在，这不对哈。你要了解有无知有无，但是业果因果是不错谬的，对不对？善因等流生善果，恶因等流生恶果。所以在唯识瑜伽师地论里面呢，修缘起善巧之后呢，还要修什么？还要修处非处善巧。处非处善巧只是缘起善巧观的另外一种角度的说法，因为缘起善巧会证见空性，对不对？可是因为你可能偏执空性的关系呢，还要进一步修学什么？处非处善巧。处非处善巧就是善生善，恶生恶，不会无因生果，不会有果无因，这些都是错误的知见，这叫处非处善巧。以后我们一个一个再来谈哈。所以你要了解缘起的空性，但是也不要错谬一切因果的等流性，因为你只要行业造作，缘成就，果就一定会现的，懂吗？不是因为缘起无自性，因缘成就它会不现，不会的。啊，像镜子，没有行业因缘，镜子的造性永远是什么？永远是光明的，永远是无相的。你把它拿来造脸，行业成就，对不对？你就以镜面为缘，还见于镜面的相，对不对？你见来见去都只是镜面，可是因为有缘成就的相，于是你在镜面当中会看到一个人在里面，这是缘起的。可是他的性是什么？性是有相无相，常自即灭，对不对？他照的黑色的镜体会不会变黑色的？不会嘛，这是他的功能。功能呢是这样子清净无自性的存在，但是缘起成熟了以后呢，它一定会现的，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因果不错乱。所以你不要在没有那件事情的东西上面呢，用想心所，用受想思去争议，去无端端去增加一个名词，去把它变成有的那件事情。如果实在有的，你也不要去说它没有。像缘起已经现象了，明明白白有，你说它没有，没有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你要随顺世俗说有。那么明明自性是空的，你就不要说是有，因为有一个廖成林的名字啊，乃至死后还立个墓碑啊，说廖成林葬在这里啊，啊，生于多少年，死于多少年，你看有一个寿命的长短期间呢，这些都是因缘相啊。你看他从生于几年，那件事情当时的成就都是不决定的，懂吗？任何因素都会变的，只是当时因缘成就如是，所以这一段寿命是如是。如是有啊，有有而生后有，对不对？如果前面不是那样子，后面就不会是这些样子。那你共调舞 婆婆啊，听安尼就好哈。意思就是说，无不争义为有，有者也不争义为无，懂吗？所以你在无蕴生灭相上，不要无事当中去争义一个我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在缘起现象的业果现前的时候呢，受报就是受报，坦然接受，不要说是啊空的空的啦，好戏，你还是有一个我在受苦的相嘛，对不对？你没有正念真如，这就是错谬，错谬。所以呢，不要有争议值，也不要有减损值啊，有无之有无，这样子才算是了无常苦空，就是了三法印。常常呢，在五蕴生灭法上呢，正观如，如是什么？三法印，三法印就是如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边因为写不下去了啦，因为前面都在讲无我。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三法印啊，用三法印印可所有一切五蕴世间生灭的现象。好，底下呢他说，正是能净性，正是者就是修学圣道的人。如果你已经成就圣道的人呢，他绝对可以一念净性什么呢？第一个，对佛无疑惑，请把佛圈起来。第二个，圣解四谛的理，理四谛理圈起来，旁边写个法字，啊，就是对法产生正性。第三个，恭敬和合生，把生画起来，只差一个什么？只差一个圣戒，就是四正净，啊，正就是证明的正。要成就圣道前，一定要对佛法生戒升起一念净性。不怀疑，这也是对治一概的方法。你只要用六念法，乃至于起四自正境，对佛法生跟圣戒，没有怀疑，没有怀疑，非常亲近，如理如法的去受持，啊，去这样受持，这个就是正是能进行。进行什么呢？对佛不怀疑，对四谛的理不怀疑，对和合生，啊，生者。就是这个和合大众，这件事情是不怀疑的，对佛法生乃至于对戒不怀疑，这个是修法的基础，这是四正境啊，四正境啊，这也是对治一概的方法啊，多去思维佛法生戒啊，乃至于多去思维三宝，也是对治什么？也是对治一概的方法，这才是我们要多去修养的。如果你对佛连一点宗教情操都没有，对不对？对法也没有善法欲，对和合生一点恭敬心都生不起来。你不管对佛法有多少哲学的知见，我跟你讲，一点受用都不会有的。而且呢，你会一直生活在对佛法的疑问里面，疑结不舍，圣道难成，离佛道很远很远。这是对治一概，真的人家成就者的经验谈。啊，多用这种东西去思维。那前面呢是这个立根人直接去思维缘起的空观，对不对？然后呢对业果相续的相也深信不疑。虽然我能够正观缘起了知空性，但是呢我对业果实在也能够成什么敬畏之心，乃至于对佛法生经常这样子思维，经常这样起恭敬皈依的心，这就可以对治一概哦。不要忘了，你会说啊，我的一概怎么对治？就是这样，你不是去问遍一切的善知识，把你脑中的答案都找到了，那是对治一概的方法，错，那是十事无忌的思维方法。啊，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追求那个答案的话，我跟你讲，你追到死都不见得有让自己可以满意的答案。万一那个答案是来自于最后那临终这一念，跟你讲，你前面所修的都是错的，哇，完蛋了，哇！问去地界嘛，对不对？你就不要碰到这种恶因缘。你如果心绑在任何一个决定圣洁的法上，你都要做好好，唔贪去度的就跟派因缘，否则你心马上就生悔，了解吗？所以，与其如此，不如对圣戒啊，对佛法圣戒起一念净心。你真的信佛语，心。在临终那一念是安静的，对不对？是庄严的，是纯善的。请问这样的业去哪里？ 根本对生死这件事情不用怀疑，而不是用你的大脑去思维的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答，你才能够成就圣道。这样去思维比较一下，什么是修学佛法的正道？去这样真正比较一下。好，这个是这边所谈的事情。然后再来看，自观不卑劣，也不轻蔑人。为什么？大家都同样有佛性，对不对？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佛种是从缘起的，对不对？大家因缘成就，互有快慢，但并不是高下。用此来正观，不卑劣他，不卑劣自己，也不轻蔑他人。这个两句请夸胡。修自他平等观。第二个，文法简功过，亦如前者论，功者过者都在对治西谈，或者是为人西谈，或者是什么世间西谈，都只是种种西谈意，所以呢法也无高下，由此来思维法无高下，修法平等观。我们讲啊，平等性质有两种观成就，一种是自他平等，一种是法的平等。自他平等断我见断我执，法的平等呢断法执。常常观察法的平等性，常常观察自他的平等性。你就用你的六意识的转成的妙观察智，善观察一切法的缘起性空意，去调伏你的莫那式的执我的心，多去思维自他平等，多去思维法无高下的平等真如意。这样你的心就怎么样，能够常住平等舍，而不杂乱生心，对不对？这就是修圣道的方法，这也是弃疑结的方法。所以前后各两句啊，一个讲自他，一个讲法的高下。好，到这里为止呢，算是已经把这个一概讲完了啊，一概讲啊，这个一概讲完了。那底下呢八句呢是在做总结，我们回来再来看。现在看看书本当中的一概怎么教，在55页倒数四行，他说：弃一概者，以一复之于诸法中不得定心，定心无故，于佛法中空无所获。譬如入人啊，譬如人入宝山，若无有手，无所能取。所以呢，你看哈，一概如果障缚的话呢，你根本得不到定。没有定的缘故的话呢，你入宝山就根本腾不出手。为什么？你的手根本都一直不断在披荆斩棘，斩什么棘？斩你的疑盖，斩你的疑结，一直不断的去对付你的疑问，对不对？哪有空去取宝物呢？对不对？哪有空去取宝物呢？取不到。复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正确会障碍定疑者有三种疑：一个疑智，二是疑思，三是以法。好，我们来看看一智者。一智者，若人作是念：我诸根暗钝，罪更深重，非其器也。我们不是常常念忏悔记，就是这样骂自己的吗？这种骂好也是对之意啊。但是呢，不要真正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拿来当借口。你用这种东西来当作责心忏 ，OK， 拿它来当借口，说我都叫你嗨啊，我都叫你不可怜啊，对不对？不要逼我的好不好？我能在上课就不错了，不立班诺，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质疑啦啊！作此质疑，定法终不发啊！欲去之则无德自清，以术士善根难测啊！你不晓得，你只要用功把障碍去除多一点的话，你善根会发相的，对不对？谁知道你搞不好下一座香就会发了，这不知道了。所以不要小看自己，这件事情呢，显教人比较不重视啊。显教人多半都称自己是钝根，我们用这样子来谦虚可以，真实拿来当借口不可以，懂吗？啊，法就是要有人学啊。立顿只是快慢的分别而已，你如果永远不做，谁知道你根是顿还是立呢？对不对？只有修修看才知道有快慢嘛，而实际上没有立顿嘛，何必拿顿根来当借口不修学呢？这只是要命的事情，这是疑智的问题所在啊。第二个疑思，这个过患大。他说了，鄙人威仪相貌如是，至上无道，何能教我啊？就看这个人 不可能教我，做事宜慢即为藏定，欲除之法，如摩诃眼中说呢，如臭皮囊中金呢、啊，以贪金故，不可以弃臭皮囊。如果你用臭皮囊包一个金子在里面，对不对？你会去不尊重那个臭皮囊吗？因为你要里面那个金子的缘故，所以你对臭皮囊也会什么尊敬？它只不过是包裹一个不净的东西而已，对吧？毕竟他的自信还是清净的，他有东西可以教。像以前那个公案当中那个老婆子啊，那个写青龙书抄的那个禅师叫什么名字？我忘掉了。他碰到个老婆子，老婆子说：“哎，你要点那个饼干呢、啊？你要点点心吃啊？你用哪一个心点呢、啊？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对不对？连一个茶店的老婆子都可以这样。”还有一个公案是这样讲呢，他就考你有神通是不是？好，请你用神通喝这杯水。想了半天，我怎么样不用手去拿？就他实在想不出来，他没有那个本事，于是他就问老婆子说：“请问你怎么用神通喝水？”他就把拿他拿起来喝。大家都以为这不是神通，当你关节炎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神通。你看，你要很顺利的，好像没事人一样的，这样拿一杯水来喝，还喝得下去，还知道是冷暖自知。这中间要牵扯多少因缘成就，而且要同时同处成就。这个不是因缘是什么？如果你见法不见缘起的话，你求神通，求什么时候才会有？神通是智慧成就，神通是智慧成就，哦，不是你修半天去成就的，这样去证观。所以呢，什么人不是，由此来看，什么人不是师，对不对？能够指出我错误的人，他就是老师。不要说他德性怎么样，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什么？要求老师比我好，要求老师比我厉害，要求老师比我亲近，要求老师比我聪明，对不对？难道还要比你长得帅吗？他头发中间秃秃可不可以？不是，不能用这个相来见老师，乃至于说老师种种的长短话都是不对的。任何能够点出你错误的都是老师，由此来看的话呢，无一不是师者吧。所以你是不是常对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常不清菩萨一样的来看，每个人都是成佛的人才啊。用这样来看，你都有可学习之处，用这样来观察啊，不要疑师不清净，应该对师者生佛想，这不是迷信，因为成就是自己，个人因果，个人福，不是老师是圣人，你跟他学，你才会成就圣道。老师纵使不是圣人，弟子也可以成就圣道，那是看你心怎么用功而已。所以不要老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乃至要求老师如何如何，你自己在用什么心态去修呢？这是关键之处，这点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在《般若经》当中呢，有一个萨陀波伦的例子。他就是萨陀波伦，萨陀波伦翻成汉语叫做长提菩萨，点了爱考。他的哭不是像我们爱哭，他的哭是因为见不到三智士会哭，因为他修念佛三昧，修到佛为他摩顶受记说法，说了之后呢，因缘不在了，佛就不在了，他就在那边坐在马路上哭，坐在马路上哭啊，然后呢，佛就为他摩顶说：“不要难过，你往南去会见到一个菩萨。”啊，另外一个菩萨，那个故事，你用这样的心呢、啊、去看看，人家求善知识这么样若饥若渴，我们呢，没有那样的态度哈。第三者，疑法者，世人多执本心，于所受之法不能即性，故不尽心受行。若心生犹豫，即法不染神，何以故？如《贺疑记》中说。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都执着自己本来的见地，那个心其实是什么？是我们的无明相应处，处就是个人的受想思。我们其实受想思是很旺盛的，我们的感受很真实，想法很决定，造作动机绝对不放弃，对不对？当你不放弃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你学什么东西都只是拿来跟他什么印证而已。硬得过接受，硬不过摆着，对不对？这怎么学？学不了。修行，修行就是修正五蕴的造作， 你如果不能拿来修正自己的五蕴的造作，老师认为五蕴是实有是对的，法都没有用。你认为法跟你的心不合，这就是依法啊，这么严格的要求哈。那记着，我稍微念一下：如人在其道，其道是生圣凡二道，谓之其道。这条道路右转是圣道，左转是死路一条，对不对？就是其道的意思。你还在这一个其道面前疑惑无所取，不应当要不知道要怎么样取舍的时候，你要念实相啊。诸法实相中，疑亦复如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追求正思维实相的过程当中呢，升起的疑盖跟在其道所升起的疑惑是一样的。因为你疑惑，疑就是犹豫哈，我们不要用怀疑，其实就是犹豫的意思。因为你心生犹豫啊，所以你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起加行，就不会起精进加行。所以他说，疑故不勤求。因为你还不决定嘛，不决定会不会开始去做？不会，做也是随喜随喜，青菜青菜那里啊，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真正不用功，就是疑。如果你真实已经认为这个是好的东西，你还有放弃的一天吗？对不对？做都来不及了，你还会这么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不会。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用功还是会这样子渐渐断断的，表示疑结还很深啊，表示疑结还很深。是疑从心生啊，错了，不是从痴生，恶中之恶者啊，是三毒当中最毒的一个啊。善不善法中，生死即涅槃，定时真有法。所以呢，就是唯识的说法哈，分类当中一切有法有恶，就是生死跟涅槃啊，这是我们世俗地上所谓的有法啊。有法者有恶，就是生死跟涅槃，于中莫生疑。对我们凡夫来讲呢，根本不用怀疑有生死有涅槃这件事情。汝若怀疑或死亡，死亡就是阎罗王，阎罗王呢就会派出什么鬼兵鬼卒来圈啊，把你call起啊。所以他说死亡欲立缚，阎罗王呢就会派出狱吏呢来把你绑去地狱。这件事情呢如狮子缚鹿，就像是狮子啊去抓，如果你被狮子咬住了脖子的话呢，你就甭想挣脱啊，不能得解脱啊。所以疑盖是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在世虽有疑，当随妙善法。妙善法就是解脱法所以我们今天呢难得暇满人生啊，暇满人生是要靠你有没有办法听闻佛法，能听闻佛法就要法随法行，对不对啊？譬如观其道利好者应足。如果你今天面对生死涅槃两条选择的道路，你会选择生死吗？不会嘛，一定选择涅槃那条路嘛。哪一条真正是毕竟安乐处才是应该要去做的。常常观察此是圣道，此是凡夫的轮回道，那二者还有选择吗？你还要随顺凡夫习气吗？常常这样念就不会放逸懈怠啊。经上常作如是说。所以他说结语的，他说复次，佛法之中性为能入，若无性者虽在佛法终无所获。这边请强调哈，这个性是净性，那个清净的净，那个净者要解释成，不要解释成清净啊，解释成空性相应智。你要对空性跟缘起的道理要正确的认识，用这种道理去看法，看圣道的法，这个叫做性。性是性实、性德、性能，了解吗？是用理智的思维去确认实、德、能这三件事情，对不对？这个能够让你入一切的善法。如果你不信实德能，你三者缺一个都不能成就。好，我信实也信德，比如说信实有三宝，信他们有种种功德，可是呢就不信能，就不信我可以成就啊。你会起修吗？你会说好啊，拜拜的后啊啦，好啊，我供养较多啦，好啊，让他给我加倍一下就好了啦，摸摸头也可以啦，就这样子要求。这就是下劣心求佛，不对。因为你不信什么？不信自己可以成就大乐。这个信呢还是下劣的，不成就圣道。你要信三者都要信，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所以这个信不是迷信，是净信，是跟缘起空性正见相应的信。这是叫你正思维的方法，而不是要你用世间心想一堆的问题，然后来怀疑佛法。希望佛法的善知识们可以为你解答所有这些疑惑。可以，他们有时间，因缘也具足，这是一个一个可以讨论的。但是真实要去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还是要先面对，还是要先面对。这个事情是不等人的。如果你错失了这个时机，无常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如果你一思维到无常，这个性根呢、就会一直不断的增上，就好像往那个火里面丢火柴一样，哎呀，会越烧越旺，软根发起就到山顶，对不对？一起跑步，一下就到了山顶啊。然后呢，看到世间不过就是如此，对不对？确认实相，然后呢，达到世间第一位啊，恶心见道，恶心见道就是这样的相。好，底下呢是这个结论啊，这结论我们看来下一次才能读了。我们回来看寄送最后八句啊，用来当今天的圆满结束。在这边标述的20页第四行以上呢，所以请在这边地方写一个结好不好，就是结语啊，这一段的结语。诸盖不坚执啊，就是不去坚固执着，气舍如便吐，气舍如便吐就要赶快像一些不清净的东西要吐掉一样，对不对？更不应该把它吃回去，对不对？不应该自食其吐，我们前面读过了哈，不要自食自己吐出来的不清净的东西啊。要知道这五盖是这么不可爱的东西啊。那底下有几个譬喻哈，如蒙众耻辱，如果你今天蒙冤不白，你会不会想要赶快去澄清自己的清白？会吗？五盖也要像这样想，五盖就是你的屈辱，为什么？因为它障缚你的佛性呢、它把你的如来真性障缚住啦，这不是一个重大的耻辱是什么？你还不快的把它拿掉啊？因为这种耻辱使心染劳苦啊，多么不划算的事情啊！秽累害善品，那个善品呢是解脱道的各种加行的方法，谓之善品啊。解脱的法，解脱法谓之善品。秽累者，那个秽就是减责。如果你还一直不断的颠倒减责，就是颠倒见一切法的话呢，不赶快去修解脱道的话呢，这样事情的话呢，有三种人。三种人呢会去呵斥我们的。第一个是佛菩萨啊，谓之佛圣贤，佛就是佛陀了哈，圣就是无学啊，像阿罗汉呢 或者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谓之圣。三贤位啊，或者是有学位的前三果都谓之贤啊。如果仔细去分别是这样，这些圣道的这个前辈们呢，并贺，并就是一起，会一起同声喝责。天龙等是指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都是欲界天的，都是欲界天的。天龙八部呢会怎么样轻视我们，会仇恨我们，会远离我们，对不对？不会在我们旁边当我们的护法。同犯恨者就是我们同修道友，我们同修道友也会唾弃我们，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些增上的善人因缘，因为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诸上善人。我们经常说，我们到佛国啊，到阿弥陀佛国啊，最可爱是什么？就是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常常加倍，对不对？常常祭别我们，常常护念我们，附足我们成佛的正念，这个就是很殊胜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这样做，修学圣道就要赶快怎么样？弃舍五盖。用这样的决定证件呢来帮助自己呢脱离放逸懈怠啊，不起加行的那种慢缓心啊，慢缓心。好，那就快快的把一概念过了哦。还有一点时间，再占用够五分钟，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三波罗蜜的这边一段问答好了。在57页第三行哈，问曰： 不善法成无量，何故淡弃无法？他说恶不善法有这么多啊，为什么只选择五盖这五件事呢？答曰，他说此五盖中有三毒，等分为根本，等分者就是三毒啊，都差不多，没有哪一个比较殊胜。所以呢，我们说贪嗔痴只不过是贪嗔痴个别的形象比较粗猛啊，所以谓之贪，谓之嗔，或谓之痴，这三样东西其实呢是等分为根本，其实是都有的。你贪烦恼在的时候呢，有嗔有痴的，同样道理啊，对其他两件事情也一样。所以他说等分为根本。那么义德设八万四千尘劳门，尘劳者就是烦恼也。所以呢，用这三毒加上等分，就可以包括一切的烦恼了。所以则何嘞？贪欲盖就包括贪毒啦，嗔恚盖就是嗔毒啦，睡眠昏沉盖跟疑盖，此二盖就是愚痴相应的烦恼毒啊，对不对？所以当知呢，这就具备了三毒，对不对？那么吊毁盖呢，通从三毒起，就是吊毁盖呢有贪有嗔有痴，所以呢吊毁盖是等分烦恼所设，所以呢名为四分烦恼啊，名为四分烦恼。所以如果以这四分烦恼来看的话呢，这五盖是不是就通通包括了？所以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这五盖就包括了八万四千的烦恼门，对不对？你只要把五盖去除了，就等于要根除贪嗔痴跟这三者的等分烦恼，都四种烦恼呢都加以拔除。那底下那个怎么算我是不知道啊。既然有四分，四分者就是贪嗔痴加上等分啊，每一个都各有二万一千，所以乘以四就有八万四千。那怎么算出二万一千？好像有人算过了，好像有人算过，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些算法，所以先不管它。反正 anyway， 八万四千就是指无量的意思哈。是故除此五盖，就是除一切的不善之法。行者如是等种种因缘，弃于五盖，譬如负债得脱，重病得菜啊，你能够菜就是治病啊，治好了。如饥饿之人得至封国，如怨贼得至免祭，就被赦免了。啊，安稳无患，行者亦如是，除此五盖，其心安稳，清净快乐。譬如日月以五事来复义，啊，哪五事呢？烟、云、尘、雾，这四个大家很知道哈。比较不知道的是罗侯阿修罗，罗侯阿修罗是一个阿修罗，他的手很大，啊，一手可以把太阳遮住。于是呢，我们就会看到好像天狗吃。就日食的现象啊，那个呢，在过去呢，这个婆罗门时代呢，就称那个是罗侯阿修罗，用手覆盖日月啊。如是呢，令日月不能照，人亦如是。如果被烟云尘雾罗侯阿修罗的手障，就相当于被贪嗔疑等五盖障碍一样啊，所以要硕硕的去把它对治掉。所以呢。对治五盖可以说是修学圣道的第一步。我们有机会去看那个阿含止观，阿含止观的第一件事情也一样是去五盖，是去五盖，一样在法念处当中去五盖。所以呢，我最近得到一个心得是，真的越读越觉得整本杂含其实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四念处。真的，他一切的法，不管是运界处缘起四生地四时等等一切法，总刮起来都是四念处的材料跟正思维的方法。四念处只不过是所有这些正观所缘的分类啊，正观所缘的分类啊，他把阿含九事或七事呢通通包括进了。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去正思维，一定都包括在这些材料，五盖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你不要以为弃五盖是世间道所修，不要忘了，它就是止观的第一步。你能够弃五盖，就是得定。得定，你观察它的道理，就是四念处出世间道的意志。同样一个所缘， 所以呢，你对治这五盖，我们经常讲有五庭新观，《瑜伽师地论》卷32，很清楚就讲五庭新观，每一个观察里面都用思念处去观察，所以思念处并不是有别于五庭新观之外的一个，思念处是心离欲的一种正念真如的方法，能够在所缘境观察到一切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的一种思维的方法。五庭新观只不过是一个对治的取向，你贪重你就用不净观来取向，那取了向之后呢，怎么思维？还是用四念处来思维。所以四念处的法不离五庭新观，五庭新观虽然是世间禅定的对治法，可是如果你能够得定再用四念处来思维的话呢，它一样是出世间道，一样是出世间道。还有那个秘密哦，真的没有看到瑜伽师论讲的那么明白，所以好好去读。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还看不出来，现在再去回味，就发觉他真的很清楚这样的交代。所以四念处是一切止观操作心离欲的根本之道，根本之道。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